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现在呢，我相信世界上的很多新闻媒体，大家都在等着这件大事发生。种种迹象表明，以色列可能随时轰炸伊朗。那接下来大家就要看伊朗怎么报复。敢去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吗？要封锁海峡，我们都知道有个东西叫波斯湾，那口袋口就叫霍尔木兹海峡，只有33公里宽，那么一个窄窄的海峡，那一封锁，你想把波斯湾要给系上口子，那这就别过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吗？一会儿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说到这场贸易战，川普有点失去耐心了，要梭哈。昨天呢又讲我要给他们写信，我给他们单边关税，要么就接，要么就拉倒，咱们就开干。所以说有点不耐烦了。贝森特那边呢还是比较语重心长，有些呢确实有困难，比如说欧盟啊，咱们再能不能把时间往后延一点，过了7月9号也给一个机会啊。这两边呢情况是不太一样。关键是《华尔街日报》呢，把对中国这一块他给爆了个大料。川普那儿欢天喜地，这稀土问题解决了，所以后边我们就一切正常了。这事儿呢还不对，稀土的许可证，《华尔街日报》报道只给了6个月，中国在继续掌握着主动权，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所以说现在看啊，他现在以观后效，我只给你6个月，那你要不行的话，那就再不给，那你看怎么办啊？他现在呢等于这个贸易战打的原本是川普处处主动，结果打来打去，最终这个牌露出来了，他现在仅有这一张牌，而且这牌呢也就盯个3-5年，可是现在他真是啪啪作响，川普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件事儿一会儿咱们也给大家聊聊啊。据《华尔街日报》魏玲玲的报道说，据消息人士透露，如果这边呢，行，配合各方面搞得都不错，最后呢两边完成了贸易协议，邀请川普9月份去访华。9月份呢，那就宣布成果了。到那时候就把这协议就签了啊，看看呢一会儿魏玲玲的报道。最后呢，嗨，这有点逗闷子了。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正式宣布了，习近平将出访哈萨克斯坦。实际上呢，前一阵在哈萨克斯坦，我们的观众朋友就给我来信说呢，那边的中国企业中企啊，包括街道上的中国国旗应该都准备上了，中企呢那得欢迎习近平啊，街上您得摇着小红旗儿啊，欢迎欢迎，得干这个去啊，都动员了，都安排了。所以说呢，习近平去这件事儿我几天前就知道，但我一直呢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结果等到托卡耶夫呀，他呢也做了宣布，那这件事儿呢已经实锤。那我就看这帮造谣的如何自圆其说，这怎么着，替身还是把彭丽媛扣为人质放他出去转转，我不知道他怎么说啊。最近他们这小作文写的特别有意思，一会儿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说台湾，台湾呢上报做了一篇报道，中国呢要举办海峡论坛，就邀请国民党的高层和现在他不是有6个县市首长，那个大的那个啊，也不止6个了，好多的，他应该占多数呢，邀请他们的县市首长来去参加。结果呢，那现在大罢免啊，谁也不敢去啊，遭到了大家的回绝。那中共一看这怎么办啊，哎，就想起了他们那个屡试不爽的招牌，那就是马英九。希望呢台湾第一个卸任领导人来亲自参加海峡论坛，哎，这个意义一下就上去了。据说呢还用那个 马习三会来引诱他啊。那今天马办是辟谣了啊，据说有这么个说法，说马英九基本已经同意了，他会带领，他也不能直接去论坛嘛，他带领他那帮学生，他好像有这么一个大学堂是什么的，去访问大陆，哎，顺便去参加那个论坛。尽管呢，国民党中央通过中间人士不断的劝阻马英九，但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意。应该说，国民党对这件事儿是这非常难受啊。如果呢，那肯定习近平见不见，咱们先放一边，王沪宁肯定得见啊。如果王沪宁在上面讲话，马英九坐在台下听讯，那整个的状态，那个场面，国民党呢，他们认为是一个极大的重创。他们现在呢，有很多啊，国民党的高层为此大为抓狂，认为马英九呢，你只顾自己，会连累国民党的这些立法委员，连累整个的国民党。他讲呢，你能不能，你们就宣布一下，此行只代表马英九，不代表国民党，能不能把这事儿给商量一下啊？现在呢，这马英九啊，这臭不要脸的又要去了啊。他呢，他怎么说去就去啊？他卸任台湾总统这时间已经够长，他已经过了那个管制期。你一般作为这个卸任总统，那他有很多的约束和要求，他已经过了那个脱敏期。他要去中国，谁也管不着，不需要台湾政府的批准。那说到刚才讲了，台湾的卸任总统可从来没有人到海峡论坛这种著名的统战活动去参加的，马英九是第一个。说来呢，这马英九是自己也打脸了。第一届海峡论坛是2009年举办的，那时候总统谁，就是他，他下边的陆委会就把这个海峡论坛定义为中共的统战平台，规定中央政府官员谁也不许去，而且对地方政府人员的出席他们也建议都别去。这是马英九当初自己就这么定的，结果现在自己屁颠屁颠的就去了。那你说这玩意儿有救没有啊？就去了。另外呢，昨天怕有生理反应，不爱说那叫什么馆长。后来有台湾朋友讲，你这也太脆弱了。今天咱们鼓足勇气聊两句啊。他在那儿呢搞这种，这就算什么呀？叫大外宣宣传吧？啊，找来这么一块料，在这儿来宣传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台湾的地痞流氓，就是这么一个角色了。你把这么一个地痞流氓奉为上宾，作为统战对象，我也不知道中共这帮人是怎么想的。特别是你得看效果，你找这么一个人来，那你是不是还要讲求一下结果呀？那大家这两天在台湾那边也都看到了，无论是在网络平台还是各个什么政论节目等等，无论是蓝的还是绿的，有好印象吗？你那什么玩意儿在那装土鳖啊，在那啊我什么都没见过，好像都特傻，一看大陆嚯这好，一看那个哎呦嚯没见过啊，就跟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个状态似的，在那装傻充愣，让很多的台湾年轻人都跟着憋了一肚子气啊。所以说你效果也不好啊，而且确实是让人难以理解。这两天有很多的朋友在传他骂彭丽媛骂习近平啊，说什么彭丽媛的屁股，他敢拍彭丽媛的屁股什么的，好家伙，严重的侮辱啊，这他们习主席加上啊彭丽媛。一般来说，习近平对这种事儿那是绝对要不能答应的啊，他那是绝对要报复的。原来那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说什么的，就说什么习近平的情人，据说彭丽媛生气了啊，最后把那帮人，那到现在那个姓桂的还在监狱里关着呢，还瑞典国籍呢，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所以说香港后来的腥风血雨，这是个由头，这是个引子。另外说到他女儿把他的身份信息给公布了，人家也没说他女儿怎么怎么样，长得好看不好看，人家也没评论， 那小牛吧，那叫什么呀？那几个孩子到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当妈的天天以泪洗面啊，天天的还在呼吁呢，判了很多人的。就这馆长这流氓把彭丽媛给侮辱成这种状态，谁也和他比不了啊，他这简直是破口大骂。那他这次怎么就让这么个玩意儿在那招摇过市，就那么包容了？嗯，当然习近平可能本人确实不知道这家伙干过这种事儿。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国台办他知道，肯定知道，他没敢跟习近平说。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我看那叫什么那个国台办的那女发言人啊，切割他就是来旅游的，我没有怎么怎么样，紧着往上撇清关系，什么意思啊？早晚习近平要知道了这件事儿，谁把他弄来的？就你们国台办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毛了。你把这么一人弄来，习近平可能是真不知道。啊，这那么骂彭丽媛，他是真不知道。所以说，那你不知道的问题是网络上的很多中国的小粉红是知道的呀。那你不捍卫一下你们家彭妈妈什么习大的，你那么侮辱，你还不围攻他一把，还不跟他讨个说法。所以说中国这个统战效果又不好，台湾人又不吃这个，然后就任这么一个地痞流氓耍着玩，这日子混的啊。所以说就现在国台办这帮，自从王沪宁接了他们这帮人以后，这个水平是直线下降，这帮人早晚有事儿。咱们就看如果哪天习近平反应过来，真知道了这件事儿，下边有人是要出大事儿的。来吧，咱们说说朝鲜，这有点现眼了。有一个美国专门报道朝鲜消息的 NK 新闻做了一个报道，在美国活动的朝鲜外交官，什么朝鲜外交官？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这帮人，拒收了美国总统川普致朝鲜金正恩的亲笔信。这还是川普为了重启美朝对话，亲自书写了这个信函，最后交到了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团，人家拒收。说美方多次试图向朝鲜传达信函，啊，都不一定是川普写的，以前可能是别人的啊一些信函，但是在曼哈顿的这帮朝鲜外交官一直采取拒收的态度，最后川普直接亲笔写也不收，就到这么一种情况啊。哇，所以说人家不吃这套啊，川普呢恐怕还想拿这个呢做一个真人秀啊，跟三胖咱们俩来一回，那全世界焦点多爽啊。三胖不吃，不接这封信啊，你想就到了这么一个情况。来吧，说说日本，日本呢上演了惊魂一幕。最近呢两艘中国的航母在日本周围在那儿转，都通过了那个南鸟岛，它那儿有一个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从那儿穿过去，穿破了第二岛链啊，是有这么一个状态了。结果呢，日本防务省11号晚上做了一个宣布，当日本的海上这叫什么呀？反潜机，海上自卫队的一架反潜机，在公海呢，就它在日本这边了，你在公海走。监视中国的航母山东舰，你在那儿走，我走我的，你走你的，咱俩谁也别干扰谁。结果呢，山东号有一架歼十五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就跟踪这架反潜机，两边纠缠了大概40分钟，两边的水平位置完全相同，就互相飞来飞去，你在这儿正常飞，它就在你周围转来转去。因为它是战斗机嘛，它的制动能力比较强啊，说快快说慢慢，最近距离45米，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你想在同一个水平线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在里边呢，这是第一天缠了40分钟，第二天呢下午又在那儿追纠缠，又缠了 80分钟，然后里边多次故意超车、故意刹车。这次呢，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最近距离是900公尺，啊，一直呢在这周围就想把你给圈出去啊，就是那么一个状态。虽然呢，反潜机它也没受到什么损伤，日本政府呢认为这事儿有点太过分了。你在公海走，我在公海走，我也没碍你事，你管着吗？啊，他就不让你看嘛。最后，他们抗议了这种严重的挑衅行为，向中方表达了严重的关切，强调这类异常接近容易导致意外的碰撞事故，强烈要求避免此类事情的再度发生。大家注意啊，最近中国这脾气可不得了啊，两艘航母带着各自的战斗群穿破了第二岛链，你看看日本的态度。日本到现在那水产品还没解决呢，那就没戏了，你还在那儿还指着还等着呢，两边的态度基本上已经就这样了。所以说，嚯，最近这中国这脾气涨啊，我也不知道他的底气是什么，脾气真暴。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随着美国逐步减少支援，欧洲正在快速的取代乌克兰啊那些美制的武器。欧洲在给自己的，英国呢宣布了新一波的军援，法国那个这两天也就给了，德国那天给了一把大的啊，这次是英国给了多少？17亿英镑，这里边有防空飞弹啊，什么叫什么快速游骑兵机动防空系统，还有一些多用途的防空飞弹，主要呢是打无人机、打导弹这些东西的。另外呢，英国还准备提供10万架的无人机，3.5亿英镑，现在正在陆续交货，整个的计划持续到今年年底。法国那个大单这两天也差不多该公布了。挪威又加码，原来他宣布给乌克兰6架 F-16，这次呢给14架，加码。另外呢还给了什么20辆装甲车，还有什么3辆装甲工程车，就是那个弄地雷的那种车啊，挪威这也给加了个码。另外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访问了乌克兰，但那儿正好有一个大的一个活动他去参加了，在那儿呢郑重表态塞尔维亚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塞尔维亚跟普京，你别看他也参加了那个阅兵，但是呢跟普京现在有点渐行渐远。为什么？他的未来也在欧盟啊，他现在在争取亲自到了乌克兰啊，我尊重你的领土完整，同时还讲我们塞尔维亚愿意承包1-2座被俄罗斯摧毁的城市，我们来承包重建，来表达塞尔维亚对乌克兰的强烈的支持。哎，这个态度有点意味深长。前两天欧尔班啊稍微有点小活分，当然呢马上就被揭穿了。前几天乌克兰是破获了一个匈牙利的情报网，他们搜集了大量的乌克兰的军事情报，你又不跟乌克兰打仗，你要这玩意儿干嘛？然后马上乌克兰就问北约问欧盟，你们有让匈牙利啊，因为匈牙利在盟嘛，有没有让他到这儿来搜集情报？欧盟和北约说我们为什么要让他来干这事儿，都没有啊。那他搜集情报干嘛？他要给谁？所以说欧尔班啊那不是东西。那说到今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日子，今天就应该是最后一天了。这是川普为自己设定的对不愿意达成停火协议的普京进行强硬回应的最后期限。28号，上个月28号，他对记者讲，公开讲，我们会查明普京是不是在欺骗我们，如果是的话，我们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这需要大概1周半到2周的时间。整整到今天2周时间正好结束，那你不是要看这1周半到2周吗？怎么着了？咱们看看他干嘛了。据俄罗斯驻华盛顿的特使讲，美俄会谈不在伊斯坦布尔了，将在莫斯科举行。 尽管川普政府声称他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要制裁啊，两周嘛，但现在两边要到俄罗斯单开会单谈，什么意思？意味着两国的关系正在幕后悄悄地进行深化。不但不制裁，现在美国参议院那件事也没什么人提了，现在就变成了这样。另外，俄罗斯媒体讲，俄罗斯要国庆了嘛，啊，一系列的活动，他们正好在莫斯科办了一个歌唱大赛，结果美国确认将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这场歌唱大赛，都谁去呢？有俄罗斯嘛，有中国，有吉尔吉斯，有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塞尔维亚、古巴、伊朗这些国家，美国也去。说到这些国家，就是在联合国啊，你不是不让谴责俄罗斯吗？当时不是有九个国家或者十个国家投反对票？刚才看了吗？就这些国家，当时美国是加入了他们投的反对票啊。现在人家济济一堂，人家开歌唱大赛去了，那你还指着他还等俩礼拜了，还制裁，还有什么呀？说到北约峰会。24号到26号举行，这次呢是不错，邀请了泽连斯基，但现在最终的公报现在正在起草，里边就搞了一张纸，已经不再提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前景以及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援助的承诺了。这是彭博社的报道。那北约其他国家大家都支持，谁不支持啊？还是美国。所以说这次美国是你们大伙非要让他来，那我让小泽来我也点个头吧，但这个公报中你得听我的。所以说大家看了吗？就这个啊状态。当然说到呢，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这是乌克兰基辅邮报的一个报道，说美国政府呢突然要求乌克兰方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中国企业进入乌克兰的稀土资源的市场，什么战后重建啊，以各种名义来参与绝对不行。两边已经完成了矿产协议，但是呢这中国是不是在里边要参与一下，要分一杯羹？现在美国啊明确要求乌克兰不可以，美国现在急缺稀土啊，所以说呢这不能再让中国人掺和了啊，咱们搞吧。这就是今天关于乌克兰这方面的一些新闻了。还有一条新闻很有意思，现在俄罗斯的气焰很嚣张啊，现在不光是乌克兰，连周围的前苏联国家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都不许想加入北约这件事儿。那摩尔多瓦最近感觉到压力比较大，最后他们干了一件事儿，干什么呢？他们开始放风，我们要并入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本身不大了，而且跟罗马尼亚是互相挨着，是邻居啊，两边呢也经常走动啊，有很多人互相就都是亲戚啊，关系是比较近的。那干脆我们加入罗马尼亚得了。那罗马尼亚的新总统那个丹，叫尼库索尔丹。他发话了，说一旦大多数摩尔多瓦公民愿意加入罗马尼亚，那我们就会做好准备，你们愿意来我们欢迎。哎，那这个招是够绝的啊！我看那位女总统也去了，到那儿跟他们在商量这件事儿，这就准备抄近道，直接就进入欧盟加入北约了，因为我加入罗马尼亚了，大伙呢以后上欧洲各地打工的事儿，各方面申根签证这都解决了。现在眼看着乌克兰这件事儿让川普他们给摆弄的这就要烂尾，现在他这一烂尾摩尔多瓦也保不住啊。嘿，他想到了这么一个快速解决的方案，大家看了吗？给逼的现在连这种邪招现在都在想，听着还蛮有可行性的啊。来吧，咱们下边多说说以色列吧。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要打了，咱们把这种种迹象给大家罗列一下啊。路透社的报道，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批准驻扎在中东各军事基地和其他地点的军人家属自愿离开。 一个部门说，第二个部门，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非必要军事人员和家属离开科威特和巴林，从巴格达美国大使馆撤离非必要人员。撤离的时候，现在可以通过商业航班来进行，但如果情况升级紧急的情况下，美国国防部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会提供货机，就不是正式的客机，拉货的啊，协助紧急撤离。俩部门，这就是真的了。英国的海事贸易组织已经发出了一个全球警告，呼吁船舶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一定要谨慎从事，大家一定要小心。这是这方面的迹象。伊朗国防部长阿齐兹在今天的早些时候威胁讲，如果中东局势，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的核谈判将破裂，那就别谈了，我将袭击美国在中东各地的军事基地，发出了这种威胁。现在在那边，伊拉克那边已经有明确的报道，伊朗已经开始干扰伊拉克领空的 GPS 的信号，就那儿的 GPS 他们已经开始定位信号嘛，已经开始这个干扰了。大家一定注意啊，以色列和伊朗并不挨着，中间呢这隔着也门，那隔着伊拉克，也就是以色列要想去炸伊朗，他得穿越，你是穿越一个国家还是俩国家，反正你得绕着走，或者是绕一大远，从叙利亚那边绕过去，反正你不管怎么着啊，他是并没有直接接壤。所以说伊朗呢在那边一直布置他的缓冲区嘛，搞了当时的那个什么叫弯月什么部署啊，是什么呀，啊，就这个意思啊。伊朗那边的报道，伊朗境内所有的军事基地进入到高度戒备状态。那边也有自媒体讲，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找不着了，已经藏起来了，找地儿猫着去了。以色列这边第14频道的报道，以色列正在准备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可能在几天内随时开始，而且事先不会有任何通知，就这几天内随时会爆发。以色列官员讲，以色列国防军近日一直处在最高度戒备状态，以防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为什么非要打？从内塔尼亚胡2009年出山当总理的时候，就把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定为了他的首要战略目标。在当时特别挽留了巴拉克，我相信很多人还都记着啊，胖乎乎的这人是不是去世了我都不知道啊，这人很有名，特别挽留了他出任国防部长来安排这件事儿。但最终这件事儿呢被奥巴马给破坏了。奥巴马当时把巴拉克单独叫到了华盛顿啊，当时呢就连哄带吓唬让他抗拒内塔尼亚胡的命令。最后呢巴拉克就回来跟老内讲，这件事儿呢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说这是个夙愿啊。那到现在赶上川普了，大家都知道机会就来了。现在打伊朗万事俱备，这和2009年那时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那时候你的家伙事儿定位那情报那跟现在都不是一个档次的呀，现在多精准啊，现在都准备好了。就欠川普给一个绿灯。那如果川普坚决反对不可以，那老内是真没辙。那现在给了绿灯没有啊？美国国防部美国国务院都开始撤侨了，什么情况？这个绿灯正在那儿闪烁，难道不是吗？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由于局势空前紧张，原定于本周末，也就是15号在马斯科特举行的美伊第六轮核谈判，现在看越来越不可能举行。今天是12号，这就是川普原来给的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 昨天我们还嘲讽啊，到这天按说就应该开干了，川普再谈谈吧，不行再谈谈，跟老内大吵一架，又15号再来一轮，还要再谈。那你当初的，那你自己说的那事儿，你自己都没威信了，你自己都不当回事儿了，那15号人家还拿你当回事儿吗？所以说现在啊，这个呢，周末这件事儿可能也就别谈了。那川普什么意思呢？川普在早些时候离开白宫的时候讲说，那有人记者就问说，这是撤离中东外交官，撤离军属，什么情况？川普原封不动的回答啊 ，AI 的直接翻译说，嗯，是有这么回事，他们被撤离是因为那里很危险，我们正拭目以待。他就说了这么一句，然后说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事情就这么简单。那你这话什么意思？他也没说 no， 他也没说不成，他来了个拭目以待，他不管了，然后伊朗绝不能拥有。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现在是高度警惕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伊朗，情报官员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可能在未经美国同意的情况下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种对以伊潜在冲突的担忧，然后现在开始啊，这个撤离军属和巴格达大使馆，还有驻伊拉克那儿一个叫克埃尔比勒总领事馆，把那儿的外交官也给撤了。有一个驻中东的高级外交官表示，我们正在严密的关注并感到强烈的担忧，为什么？我们认为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那这次是要来真的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他也是那个什么外事委员会的头头啊，他刚刚发了一篇帖子，他在里边是这么讲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今天证实伊朗正在研制核武器，然后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他说什么呢？海格塞斯，也就是他那儿的昨天啊，白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的时候，他在里边发了一个声明，中讲有大量迹象证明伊朗一直在朝着某种看起来很像核武器的东西在迈进。这是海格塞斯的原话，汤姆·科顿做了转述。美军在中东地区所有的军事基地现在已经进入到了高度戒备状态。美国中央战区的司令本来说明天，也就是今天白天，要到国会去参加一个听证会，也别来了，你就在中东待着吧，在那儿掌握局势，直接就在那儿安排了。然后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什么指标？我们都知道白宫一旦出大事，什么指标？披萨，离白宫最近的那个达美乐披萨店，这个是记者什么的大伙都盯着那儿，一次每次出大事都盯着那儿啊，订货量突然激增，远高于这之前那天下午5点就差不多同样时间的正常的订货水平。这家达美乐披萨店是白宫最近的披萨店之一，每次白宫发生大事儿，需要大量的人员加班熬夜的时候，这家披萨店是一个百试不爽的观察点，要出大事儿。那他说到随时都可能干，那大概什么时间呢？我这么预测啊，真正要干的话应该今天是不会，我认为还是要给至少12个小时，我认为要到24小时，要给一天的时间。为什么？你这些外交官和军属他撤离他也得有功夫啊，他也得有，对吧？那你买机票或者是走，他也得有一定的时间，而且他要也给美国留出时间往中东派遣更多的进攻力量，那航母得往这儿赶呢、啊、从地中海从哪儿呢得往这边调啊，往红海这边来，他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说我大概认为呢，在明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危险了啊，但是今天我认为还不至于啊，还不至于，但是随时可能爆发啊。那都已经到这地步了，大家您说呢？ 这可能性现在已经到多少了？我认为现在，原来我认为大概一半一半，现在已经奔七去了，已经接近七成的可能了。咱们展望一下啊，那打起来又如何呢？首先从以色列这方面说，一旦动手，凭他们的情报能力和空中打击能力，前一阵练了好长时间，美国把那个大的钻地弹也给了，是2000磅啊，是多大的那大家伙，他们练了好长时间啊，而且他们都知道那东西在哪儿。你想这都盯了这么久了，这已经憋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是个战略计划，这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了。所以说一旦动手，毫无疑问他们一定能取得成功，一举去除多年来的这块心病，毫无疑问以色列是做得到的，这个大家不用怀疑。那说说伊朗这边呢，那伊朗这次他防又防不住，就指着那个俄罗斯的那什么 S-300， 那哪挡得住啊，那不可能。所以说呢，肯定这次是挨炸，那他一定也会反击。那他反击的方式呢，大概是有两大块，一个是军事直接报复，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对以色列境内的什么军事基地、基础设施、大城市进行猛烈的打击。那人家那儿有铁穹系统，你打得着吗？哦，这事儿可不好说。为什么呢？我多呀，伊朗有大量的中程导弹，可以覆盖以色列全境，我多你就忙不过来了。这个你看，你我要打那么几发，你能弄住？我一下上几百发、上千发，你给我拦一个试试。所以说呢，也要跟你玩命啊，这个是有杀伤力的啊。另外呢，伊朗在也门、在伊拉克、在黎巴嫩等地，他还有一定的实力，他那儿也部署了大量的无人机，也有一些导弹。所以说从各个方向也可能都是发动攻击。另外伊朗是有海军的啊，他的海军呢也可以从海上向以色列发动一些攻击，那也是一个方向了。另外呢，他可以在红海啊等等，他可以啊打你的商船啊，打以色列的那些运输的通道，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这是直接军事对干，你炸我，我炸你，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像他的国防部长和外长多次威胁的那样，我有可能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哦，这一下全世界就都懵了，因为他说这话什么意思？实际上是说给美国听的，你管不管？你这小弟你不管，那我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咱们就谁也别过了。为什么呢？刚才给大家讲了啊，整个所谓的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是唯一的一个出口，口袋口，最窄的地方只有33公里，是整个波斯湾和阿曼湾一直到阿拉伯海，是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锁死这33公里的霍尔木兹海峡。等于是锁喉级的战略打击，是决定性的，你就过不去了，就到这么严重啊。那这一锁死，这可不得了，这里边出口的那从这儿走的呀，这些出口国，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卡塔尔，这占着整个世界能源的多少江山，您自己品。那你一旦中断了，能把美国怎么样？他断不了美国，美国人家自己有页岩油、页岩气，有加拿大呢，他不怕啊。关键是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等这些国家就趴家了。你别忘了，中国是沙特的第一大主顾啊，中国人到沙特去那备受欢迎啊，习近平到那儿去，跟川普同样的待遇啊。为什么？大主顾啊，这儿一封谁也甭过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如果这一旦封，美国也好不了，因为什么？全球油气的价格会出现暴涨，现在普遍的预测150美元一桶，这还是少说的。那美国自己的液化石油气价格也会飙升，那欧洲也就别过了，因为现在欧洲大量的用美国的页岩气呢嘛，那个液化气呢嘛， 那谁也甭过。那今年全球就没办法。那如果那你川普怎么不管呢？你明知道有这种危险，你怎么不管啊？应该说呢，如果川普不管的话，他们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也就是美国，那你来以色列来打他的核设施，那由美国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你在那儿封锁，美国肯定要采取强制性的破封锁行动，会空袭伊朗的海岸和海军基地，上演护航行动。护航行动有过一次，两伊战争，伊朗和伊拉克打的时候，伊朗有点打不过了，最后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最后美国一看，你动我，他派着军舰去保着那帮商船进进出出，伊朗还真不敢动。你打他，他真抽你，那还得了了？这叫什么？当时有一个护盾行动，当时是有。那这次美国就要上演护盾行动 2.0。那如果美国这，你要是真封锁，美国要真参与的话，那伊朗可能真的是有政权般的那种国运级的危机了。那他可能国家就会出现大的崩解，就出大事儿了。哇，那你动了他的核武器，你动了他的心肝宝贝儿，他花了这么多钱，跟三胖一样苦心孤诣搞了这么长时间，顶了那么多的压力，那么多的制裁，我图什么呀？这么多年伊朗过的啥日子呀？自己拿着聚宝盆，自己给制裁的跟孙子似的，那么多年我就为了搞这点东西，最后你给我毁了，他肯定不干。所以说你就看啊，这就全坏了。那这儿要打，美国也会受到一个短期的震荡，全球航运和保险业会出现崩溃。当那个 1.0 的时候，当时是怎么着来着？我印象啊，是英国的那个保险公司，是哪大保险公司啊，就有一条船从那儿冲过来，他就摇一下那个铃铛，然后啊，底下全体鼓掌，就我们有一条船，保险的船冲过来了，我们不用赔了，我们就赚了。当时那保险费是很高的呀，那我当时没辙嘛，非要走这儿，大伙儿都在那儿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挣这个玩命的钱。是有这么一个场景啊，好不容易通过一个一摇铃铛，大伙儿拼命鼓掌。那保险业又该面临同样的情况，金融市场也会面临巨大的波动，全球股市震荡，航空运输制造业大的板块都会遭到血亏，金融市场那就没法看了。然后呢，那在周围整个的那就打乱套了，周围战争肆意，那像什么胡塞啊、黎巴嫩，就这点剩下的实力，他们也会做最后的拼命。所以说呢，那这个一旦起来就开始了。有一种判断说，伊朗如果要封霍尔木兹海峡的话，最长期限大概是15天。那美国肯定干嘛，那15天以后基本也就解除了，大伙儿基本是太平的。不知道，这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是伊朗干了这个，那伊朗就会是自杀式封锁，因为伊朗自己的油也出不去了，那他自己就拼命了嘛，说明到那时候他已经丧失理智了。你一封锁，等于向世界几十个国家同时宣战了，这里边中国、印度等等这些国家都会强力的反对，你不能这么干，你以为我也完了？所以说就看这次他会不会走上这条绝路。这就是目前给大家的分析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咱们总结一下。首先第一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那以色列真的会干吗？我认为答案非常简单，一定会的。现在一个两个原因吧，咱们说这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呢，现在因为赶上了川普，他不是奥巴马，原来要民主党政府绝对不会让他干，不会批准的。如果美国不批，以色列是不能干的。那现在赶上川普了，大家机会就都来了。 川普呢用解除制裁来换取铀浓缩，停止铀浓缩。现在看川普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现在看不可能了啊！现在拿好日子来换取你去核，川普给了这个机会，没有了，没有了啊！如果大家想象，如果伊朗没有核武级别的这些东西的话，他为什么不做一个顺水人情呢？你就跟当初伊拉克那萨达姆也是有病，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家就要查你那二十几个总统府，你就让他查不就完了吗？我没有什么毒气，我没有化学什么的那些东西，他非不让人查，不让人查，结果人家就揍你，人家就认为你有，然后揍完你，最后大伙一搜索，还真没有，最后弄得英国那布莱尔他提供的情报弄得还灰头土脸，小布什脸上也跟着无光，还真没有啊。那这次伊朗呢？如果你要真没有，你就做个顺水人情，那好，你把制裁都给我解除，我就变成正常国家，从此发展经济，不就完了吗？伊朗最后死不吐口，说明什么？还是那句话，他已经有了，他已经有了，要不然的话他干嘛不就认了就完了吗？川普给这么大一机会他都不接着。所以说这说明两件事啊，让伊朗自动主动放弃发展核武器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他很可能已经有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哈梅内伊等人依旧冥顽不化，说明什么？伊朗高层这帮人不是正常人，还是那种宗教狂热分子、宗教疯子，这种人是绝不能让他们掌握核武的。这帮人不是一般人，你不能拿你的理由去分析他。这帮人狂热，所以说呢，弃核不可能。让他们一旦有了，他真扔你。这帮人他不正常，大概就这俩原因啊。所以说这次是非干他不可，你不干他这就没办法，伊朗这边已经没辙了。第二，从以色列那边来讲，国土狭小，完全不能承受核打击，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件事是绝不能含糊的。你别人在旁边说漂亮话，别的国家在那啊，你不应该那样，哪样啊？他不扔你，他扔我呀，整个民族有可能就完了。一旦错失这次机会，以前美国管着不让弄，那这次好不容易赶上川普了，我还不干，弄不好整个犹太民族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啊！那帮人都是宗教疯子，他不正常啊！所以说这时候一定要当机立断，你这没辙啊！所以说两边，你从伊朗那儿，从以色列这儿看啊，这事儿我认为都有必然性。那下边还有一个问题，它的正义性呢？这事儿还是那么说啊，咱不能站在河边咱们那儿指指点点，这个你说了半天人家不听你的也没意义，要从这两个国家人民自己的角度来判断。咱们说伊朗人民，伊朗人民需要这东西吗？伊朗缺能源吗？缺发电的能源非要用核电吗？你自己有的是油气，你我们这儿现在新西兰这儿的发电厂都是天然气发电厂，你自己有的是，你非要用核电吗？而且就因为这个东西常年遭受国际制裁，经济一塌糊涂，老百姓过的什么日子呀？所以说一了百了，作为老百姓反倒轻松了，人家不想要这玩意儿啊。这里边后来当时有那么多年轻人抗议的时候，很多人都表达过，这个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对吧？作为伊朗人民来说，除了那些宗教狂热分子之外，剩下的人不想掺和这事儿。那作为以色列人呢？那答案就不用说了，一定得打你啊！为了子孙后代，一定要把这个阴云把它给彻底解除。所以说，说到正义性上，这件事儿我是支持的。我就不知道大家的意思如何。人家就是个疑似，你就炸人家，那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要是我啊，我要是一个以色列人，我高度支持。你要站在这边的角度，站在伊朗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认为也得把他给炸了啊，这是我的对这件事的判断啊。所以说从他的必然性和他的正义性这两方面来讲， 我认为都说得过去。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大概是个大概率事件了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发帖，数字多棒啊！说什么呢？说通胀率。美国的通胀从四月份的 2.3% 升到了五月份的 2.4%， 涨了一点点，但是呢，低于那些专家们的预期。因为大家都认为五月份那 关税已经开始有所反应了，认为通胀应该有所上调，但一看呢，还可以啊， 2.4 是很正常很棒的一个数据，这倒是真的啊。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这件事呢，因为有那么多的机构专家，大家都在判断因为关税带来的通胀走高，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了。那你现在怎么解释这件事呢？今天我看到一位专家的说法解释了我的疑惑，就说通胀这件事啊，你不能一块儿说，你得把它分开说。你比如说这里边能源方面涨价通胀吧，商品通胀，住房通胀，核心的那种商品，就吃穿用的那种核心商品的通胀啊，等等这些东西，你得分各个方面。现在呢，它组成了大通胀的各个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是互相影响、互相对冲的、互相抵消的。说到五月份这次不错呢，它是什么情况呢？能源确实走低，能源价格下来了，而且美国整个五月份的服务业走弱了，价格也下来了，一下把关税带来的商品通胀在总数上给对冲了。可是作为老百姓的感受，关税带来的商品通胀在没在？在，价格确实上来了，但是你不能否认那边的能源降下来了，服务业那边呢疲软啊，那个、价格也有所下降，综合下来，那总数是没涨多少，但是呢，关税造成的影响还是在的啊。现在只是赶上了价格，能源价格比较低啊，有这方面的一些作用。说说洛杉矶这场抗议，我今天看了那个现场直播啊，抗议还在继续，没有什么新鲜的了，街头呢还在继续。今天看呢，这天还挺热啊，我认为呢，这个火气慢慢呢就到这个周末吧。我看有一个亿万富翁在那张罗14号这件事儿啊，什么上千个城市的大游行，要搞几百万人的单日人数最多的一次大的运动啊，咱们就看他那个怎么样了。我相信呢，现在在洛杉矶市已经实施了宵禁，效果还可以啊，各方面呢差不多该冷却下来。只不过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位加州州长纽森，他上演了一个全国电视讲话。这件事儿呢，他抓住了这个历史的机遇。有时候我们经常讲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他这属于后者。利用这么一个时势，他现在挺身而出，他站出来了。谁是左派或者是民主党这边挑战川普的啊，这个旗手或者是领军人物呢？他要当这个。啊，他这个电视讲话一开始有点失误了，说了半天那话没声，后来就重新弄的啊，号召美国人起来反抗川普，给他提供了一个大的舞台。所以说2028这要选总统，大概这是啊呼之欲出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不支持这个人啊，但是咱们就看整个这个人，因为这个人现在冒头了，咱们就看这个人他是怎么立起来的。他发了一个反川普的动员令，说开国元勋们不是为了看到今天这样的时刻而生而死的，现在是我们所有人挺身而出的时刻了，此时此刻我们需要站出来，要担负起更大的责任，行使你第一修正案赋予你的权利，言论自由嘛，但要以和平的方式去做等等啊。他想呢，这个啊，说川普呢想要的是你们的忠诚，你们的沉默在此时此刻就是同谋，不要向他屈服啊！这家伙这说的这个啊，这美国人的这帮演讲的能力，那确实是高手不断啊，确实厉害。说这个总统在短短140多天内就解雇了 那些可以追究他腐败和欺诈责任的政府监管机构，他向文化、历史、科学和知识本身来宣战，那些数据库几乎都消失了。啊，他也正在剥夺新闻机构的合法性和攻击第一修正案，就言论自由嘛，威胁要停止资助他们。他甚至要决定大学应该教什么内容。然后他也把矛头指向了律师事务所和司法部门。啊，甚至呼吁逮捕现任的州长。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要逮捕我？我的罪名仅仅是因为我当选了。啊，他川普确实好像是说了类似这么一个话。他说我们担忧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正在用一颗破坏球。我们都知道拆那个建筑用一个大的那个撞击球啊，撞墙什么的，他用这个来形容，正在摧毁我们这些开国元勋们的历史贡献，那就是三个平等的独立政府，就是三权分立嘛。嗯，他讲加州或许是第一个，但那就不会因此而结束，接下来就是其他州，而民主就是下一个。他讲他们不会就此止步的，他和他的支持者们会利用分裂来进一步的扩张，攫取更多的权力，施加更大的控制，啊，请大家反思这个时间等等。说那个议长约翰逊已经完全放弃了这个责任，法治已经被川普的统治所取代，啊，等等等等啊，他这说了很多，但是整个这一大块呢，一气呵成，嗯，演讲水平还是比较高的啊。说到这个人呢，他能把这一大段说下来是不容易的，因为他自己多次讲过他有阅读障碍。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毛病啊，这个看着讲稿或者是看着提词器他是做不到的，这一大套他是背下来的，然后一气呵成把他拿下。等于这个人呢抓住了这次事件，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公开硬刚川普的英雄形象。现在几个民调都已经开始发酵，他的人气在直线的攀升。还是那句话，时势造英雄，这个事件让他在整个的左翼阵营里边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最主要的竞争者。他的日子也合适，你想他的第二个四年任期是在2027年的1月4号结束，那2028年就要大选了吗？他正好有这么一段时间啊，他能腾出空来，他能干这件事儿。之前纽森实际上已经开始做一些铺垫啊，批判民主党之前的那些极左的政策啊，DEI啊，关注什么变性啊什么的，天天琢磨那些事儿，他已经做了一些反思和批判啊，已经开始往中间开始靠拢。首先说啊，我个人我不支持这个人啊，我只是咱们就说这个人是如何抓住这些机会，利用这个时势最后脱颖而出。现在这个人物呢，至少在民主党这边前一阵看半天的没人呢。哈里斯呢，哈里斯大概要选这个加州州长，他不会去再选总统了。那下一步是谁呢？嗯，应该是在任的这20多个州长里边其中的一个啊，夏皮罗啊等等，还有沃尔兹啊等等这些人啊，那现在纽森应该说利用这次机会跑在前面去了。嗯，那大家认为这人行吗？您说说您的观点啊，我只是给大家介绍这个人很机敏，而且有一定的口才啊，说的这番话他抓住了这次机会啊，这两天的民调层层的涨。来吧，简单说两句马斯克。马斯克发了个帖子，我很抱歉，上周我说了一些关于川普总统的帖子，我啊走得太远了。那说了这么一句认怂的话，那川普呢马上在记者问的时候啊，他也做了一个表示啊，我觉得他这么做很好。最后呢，那你们俩能和解吗？那就问川普啊，川普讲我想我们能啊，我们可以啊，就做了一些正面的回应了。那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来呢？白宫后来给了一个证实，实际上在发这个帖子之前，川普呢在周一的深夜接到了马斯克打来的电话，本来说周五打，最后没打， 最后是周一晚上啊，应该是在万斯的协调之下、劝说之下，这个电话还是通了。说到这个电话促成了马斯克在转天早晨公开表示了忏悔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了。等于到这儿呢，就算正式宣布这场川马大战就正式结束了，从一场撕逼式的离婚最后走向了理性和平的分手。你要说两个人在成为以前亲密无间的朋友啊，抱着小儿子再去一块看拳击去什么的，那种情况大概是不会了。以后呢，川普也一直讲，我希望他以后都好啊，以后呢一切都顺利，尘归尘，土归土，各自安好啊，就别互相伤害，这是目前取得的这么一个情况了。说到这种事儿呢，我这个人呢就爱分析一下嘛，我认为这是一个政治纠错的一个动作，这背后呢大概是两点因素了。一个是川普呢，现在他的政治威势还是如日中天。前一阵儿，这位科技大佬呢有点个人膨胀，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结果通过这两天碰了碰啊，两边碰撞了一下，结果发现呢，这在朝和在野这差太远了。川普的权力不是他能斗得过的。原来他真的是认为没有我你真赢不了，他认为他厉害。最后一看，离开了权力。啊、科技大佬啥也不是，所以说这个呢，他从膨胀中确实是冷却下来。另外一个呢，马斯克呢，应该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和生意捆绑在一起的战术性的退让。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改善和他的关系，下边对你产品的监管，对你各方面的打击，对你那些补贴各方面啊，你川普原谅你了，大概和 NASA 的那些220亿补贴你也就接着拿着，那龙飞船接着用啊，各方面那些钱你还能接着赚。否则的话，从生意的角度来说，川普一个弹指你就灰飞烟灭。我想他是明白了。特别是为什么这时候怂呢？因为特斯拉的那个人工智能自驾的那个业务马上就要推出来了。大概就是下个礼拜啊，十来天的事儿，在这个时候他必须抢在这个之前把这件事儿呢和川普和解，因为这样两个事儿加在一块儿，对特斯拉的股票那是有明显的促进的，这两个缺一不可。这种算计啊，这应该大家都能理解了。那等于就折腾了一通，对马斯克来说呢，什么爱波斯坦的名单也不追究了，啊，然后说他那个道指那效率部啊，也怎么怎么样啊，最后他直接说你那就是撒谎啊，那也无所谓了。美丽大法案政府乱花钱也不说了，说到当时反胃那个令人作呕，神奇的也好了，这都无所谓，他也都不追究了，他也都不在乎了，那些事儿还都在啊，他也就不计较了。所以就说呢，哎。就说这个人啊，我们的原来的印象，凡是在政治上这种左右横跳、首鼠两端的人，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太好的。你比如说，原来从我们华人，我们大家有很多人熟悉的，在郭老七那件事儿上，原来一直舔郭老七，最后又反啊，在里边来回跳。原来呢，都是我们做 YouTube 的先进呐、啊，那都是原来我们的前辈啊。那现在人呢？失去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包括啊，你原来又支持这头又支持那头，谁在上面我支持谁，这种墙头草最后的下场都是不好的了。所以说做玩政治不是做生意啊，这种东西是要有自己的一点信念。说到马斯克在科技上天才，但在政治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趟这次的浑水。你现在就几头不是人啊，川普原谅你了，那马格党跟他可没完没了。你以为班农和鲁默就这么放过他了吗？那帮人对你可是看透了，民主党那边对你依然是恨之入骨。你就说跟川普也没戏啊，自从你膨胀说出那句话没我你根本赢不了， 这根毒刺扎在川普的心里，永远做不成朋友了。甭说他们，咱们彼此都一样啊。所以说，就这么一个遗憾啊。啊，当然，就现在有人总结说到这一家子人也是够邪性的。他爸现在在俄罗斯呢，舔普京呢；他妈常驻中国，舔习近平呢，当大外宣呢。然后这儿子呢，天天就跟这帮人一块混。天天就在这儿弄这个，嚯，人家这一家子啊，几处下注，人家给安排的，那这真是挺明白的啊。所以说呢，这种邪恶，我是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原谅。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咱们加快点速度啊。先说一个，路透社的报道，那打着上诉法院呢，那他那个关税还能不能继续收？法院做了一个裁定。允许关税在诉讼期间继续实施，那天是临时停，现在呢再次宣布停啊，你该干嘛干嘛啊。这意味着川普暂时可以维持对大多数美国的贸易伙伴解放日的关税，另外对加拿大、中国、墨西哥征收的那些额外关税该干嘛干嘛啊，等着打官司。那有个日子没有啊？有，上诉法院呢要把这个宽限期或免期定到了7月31号，也就是7月31号之前你该干嘛干嘛。那也就是意味着川普这个关税的工程在未来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边啊继续有效。那7月31号那天可能就不行了，那你得抓紧。那川普呢，你看他的7月9号是一个大日子嘛，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儿啊，这就是后边的新闻。川普有点失去耐心了，他必须要在7月31号之前，该了的都了了，咱们都签了国与国之间的协议了，那就不是我给你惩罚性关税，也就不存在上这打官司了。如果在你们打官司之前，最后说我不能收关税，那时候我们协议都签完了，也不存在了。你爱批不批也无所谓了，也不用到最高法院去最后仲裁去了。所以说呢，他现在必须得加快啊！这件事呢是给了他将近两个月的宽限期。这就有下边这条新闻，川普呢是不耐烦了啊，发出了一些威胁了。咱们看他是怎么说的。说川普呢去肯尼迪中心参加看演出的时候啊，他直接就讲，在未来的一两周内，我们要向贸易伙伴发出信函，单方面设定关税税率。此举肯定是在7月9号之前，对那数十个经济体重新加征更高关税最后的那个期限之前，肯定是有，我要给他们发信。他说呢，现在到时候了，我们就直接发信。我想你们都懂，这就是条件，你要么接受，要么就算了。川普呢，是有点着急了啊。未来的这一到两周之内，这就给大伙发信，谈就谈，不谈拉倒，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大家都别忘了啊，这是在法院的7月31号整个那个框架范围之内，因为只有中国那个是在8月10几号90天豁免啊，其他的那个都在7月份范围之内。那你毕竟7月份里边还是有一些腾挪嘛，你7月9号到期。那法院那到7月31号呢嘛，还有半个多月呢嘛。贝森特呢也做了一个表示，他在国会的听证的时候讲说，美国可能会延长一些贸易伙伴互征关税90天暂停期，如果我们判定这些国家是真诚的在谈判，我们就给他多延一点。他讲呢，我们有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说在暂停那个7月8号截止日期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国家，他就举到了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因为它内部比较复杂，确实是需要时间。但如果他们真诚谈判的话，我们愿意把这个日期往后延，也就是至少要延到7月31号，来保持真诚谈判的进程。这个确实是有所放松了，整个的进度啊，大家呢有个了解就行了。下边说说单打中国这一块，川普是整个他得发个帖啊。到今天为止，白宫都没有对这次的伦敦谈判发正式的新闻稿，都是川普自己在说啊。川普呢是连发了两个帖子， 和中国的协议已经达成，需要我和习主席的最终批准。啊，中国将预先供应全部的磁材、磁铁和任何必要的稀土资源。同样的，我们也会向中国提供已经达成协议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原来那些限制措施啊，也给你放了，他就没明说了。包括允许中国学生读我们的大学。他说这句话很重要啊，一会儿我们要思辨一下。我们获得了总计 55% 的关税，中国获得了 10%， 双方关系非常好。这是他发的第一个帖子，然后马上发了一个补充，他说补充一下这个声明，习主席和我将紧密合作，推动中国对美国贸易的开放，这将是两国的重大双赢，就是中国要对美国进行开放。他还在惦着这件事儿。这是川普的说法，那咱们看看中国吧。中国呢，习近平是不可能说了，那边呢是新华社发了一个新闻稿，这新闻稿呢是这么讲的，有几个关键词，中国这边就爱搞这个嘛。举行了这个会议，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的对话，原来都是建设性等等那些虚无缥缈的，现在有一个深入的对话，就各自关心的经贸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然后呢，对两国元首通话的共识和日内瓦的成果框架达成了原则一致，这个就跟路透啊他们那个都一致了啊。然后彼此的经贸关系取得了新进展，用了几个深入、一致和新进展，这个是评价是比较正面的啊。然后呢，在这里边啊，本次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共同落实好本次的会议共识等等，啊，他具体那个什么什么，中方不愿打也不怕打，就说那些撇儿糖话就不说了。关键说这几个关键的字眼儿，应该说呢，确实是有进展，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方也对此做出了同意啊，他也，那说明现在谈判已经不光是我给你稀土，你给我那些东西，现在双方已经深入。已经进入到深水区了，已经开始探讨后面最终要达成一个什么贸易协议的啊那些议题了，这跟我们昨天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那现在下边有两个问题我们要解释一下，先说关税问题。川普呢是说了一个 55%， 中国是 10%， 这件事儿是有说法的。什么叫 55%？ 你这啥意思？记者就问了白宫的官员。白宫的官员是这么讲的，这 55% 包括了这次加的 10% 的对等关税，这都有 20% 的芬太尼，这就30了。然后在上次的第一任期，川普呢给加了一个平均 20% 点几，那怎么跑出去25了？拜登还给加了点，你得把拜登后来加的那个什么对电池啊、电动车那不都加着呢吗？你把那全算上，哎，最后差不多大约是个25，也就是川普上任之前有25，加上这次的30是55。白宫官员把这事儿说的挺明白啊。那中国方面他说是 10%，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出现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也就是这 10% 是日内瓦说的那 10%， 当时你降到30，我降到10，川普可能是说的这个。那不对啊，你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上一个任期你给中国加了 20%， 中国也给你加了 20% 啊，两边是对等干的呀。那你要把上一次那都加上，那中国也应该把上次那都加上啊。你这次是 10% 加上上一个任期那20，应该是30啊。那应该你是55，中国是给你加了30，是应该这么一个说法。那你川普不能啊，为了显着你多，你把你第一任期的加上，你不把中国那个第一任期的加上啊，我美国总是赢，那你不能这么做，对不对啊？所以说那是不是川普犯了这么一个错误，这是第一个说法啊。那第二个说法就恐惧了。那川普如果说的这个最终关税就是 10% 的话， 这个可就有意思了。美国还是55，中国是多少来着？10加第一任期那20是30，那现在变成了10，那这事儿可就热闹了。那等于那第一任期那个，那你甭说了，那本来就有20，这次又加，那这次这10也没了，等于把第一任期的那20又给免了10，最终还剩10了。那川普可赢翻了天了。所以说川普你到底啥意思？你是55-10，还是你算错了，是故意把人家奔少了说，是55实际上对30。你把你前面那加了，你得给人家那加上啊，还是前面那真没有了？这两个到现在不知道。你看中国那个新华社的通稿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就川普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贝森特也解释了，卢特尼克也解释了，他只解释了这55，我们这55啊，我们没变，这个还守住了。那中国这10%，你们给一个说法吧。如果是啊，为了夸大战绩，故意给人家少说，那是川普的问题了。如果真的是中国，真的是总共就只有10，嚯，那一下这亏大了，丧权辱国条约，这还得了了？这个，我们下一步要关注啊。我非得找个哪个官员，你们来解释一下，到底中国是给美国加了多少关税，现在还剩多少？现在听不懂。如果川普那版本对的话，那川普赢麻了。这还真是啊，咱们再观察，这个再观察啊。那下边说说稀土，川普讲呢，全部的磁铁和任何必要的稀土由中国提前提供。他没有提什么放松或者取消对华各种出口管制啊，什么后来的啊乙烷啊，什么那个芯片设计软件核的那些配件啊，留学生这提了，他当时停了好多的东西呢，那个没提。咱们听华尔街日报，他人家做了一个报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说在伦敦进行了一轮激烈的磋商之后，中国同意临时恢复相关稀土的许可证。临时，这些措施旨在维护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临时协议。知情人士表示，作为交换，美国代表同意放宽最近，就刚才说的，对中国销售的喷气式发动机相关的零部件、乙烷，包括那个芯片设计软件等等等等，包括留学生这些东西吧。知情人士讲，在框架协议框架的细节仍在制定当中，北京仍然希望在未来的谈判中继续掌控对这类关键商品的供应权。说什么呢？说的就是稀土。他讲，有一个直接了解情况的人的说法，在伦敦谈判期间，中国同意立即批准美国企业的稀土许可证的申请。前提是啊，咱们回到当时习近平和川普的那个批准的那个贸易框架。然后两边说了，这到伦敦协议谈完了，谈完了以后呢，就都回家吧，一个礼拜就要获得批准。也就是双方各给一个礼拜对伦敦谈判的内容做出最后的批准。然后这时候华尔街是爆了一个大料，中国对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其他制造企业的稀土的出口许可证设置了6个月的时限，也就只给你6个月。如果中国批准了，那美国就把全面的反制措施都解除啊，什么什么发动机了，什么乙烷，这都全部都批准。那现在华尔街就做了，这文章写挺长啊，重点就是这些内容了啊，就是这些内容了。关键是稀土，我给你6个月，你还别乐啊，这就给这么多。你要后边态度不好啊，就不给了，我还卡着你呢。这许可证就管6个月的。 你要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说法，那现在我们对整个伦敦啊，川普这欢天喜地啊，这取得伟大胜利，包括卢特尼克他们这帮人讲，你看贝森特了吗？非常的冷静。他讲啊，中国能不能履行我们所说的这些协议，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还得冷静观察。他对中国是不信任的。那你看这边草台们还挺高兴。也就是意味着，本来以为天下太平的这么一次谈判结果，仅仅给美国的工业带来了6个月的缓冲期，6个月的确定性。6个月以后，如果这边的事儿没解决，美国的工业依然要面对稀土短缺以及成品短缺的困境，就是磁铁还是没有。那你说了，那这6个月我多买点行不行？门儿也没有。量也控制着呢，无论是量和时间，那你说这6个月我把我3年都趸够了还不行吗？不行，人家也不傻，人家拿着你呢。很明显，《华尔街日报》讲，中方依然掌握着谈判的主动权。他们甚至仿制了川普的关税政策，关税的政策先给你放松，但只有6个月的时间，未来如何？看，在这段时间，咱们的谈判进行的怎么样？所以说，现在的主动权，现在节奏的掌控在谁那儿呢？在这边，在这边呢。如果你要不满意，那6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另一家媒体的说法很明显，北京这次把稀土出口许可设定为一种有限续签模式。明显就是为了控制谈判的节奏，现在既缓解了你的急需，也为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设下了缓冲区。这么一来，美国制造业短期是松口了，但长期仍面对着这种博弈的压力。中国可以利用这种可控出口，保持这个唯一的外部筹码。开关在我这儿，所以说你说这厉害不厉害？现在呢，你本来大伙儿一看这事儿解决了，还没解决，人家这里边留着暗扣了，让华尔街给揭破了。所以说呢，你那边呢也别乐啊，这也不是什么胜利，这是一次就像我们之前判断的一样，这是一次卡脖子之后的求和。我昨天说平局啊，两边谁赢了？我认为谁也没赢。我认为这是一次被卡住脖子以后喘不上气来的一次，说求和是有点难听了，一次平局。核心问题就俩字儿：稀土。没办法，从采矿、冶炼、分离到终端使用，除了最上边日本和韩国拿着一点儿，中国是现在全球通吃掌握这个全链条能力的国家，2/3以上全在中国呢，其中关键的分类99%。你要想去中国化，你要跟我折腾这，跟我打贸易战，对不起了，你得有10年的时间，投3000亿以上的美金，而且这10年之内，你还得祈祷你的汽车不要瘫痪。你的导弹还能生产，你的飞机还能生产，你的芯片不会卡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它现在限制着出口呢啊，现在稀土的价格已经暴涨了300%，现在价格已经上去了。现在不是川普你愿不愿意谈的问题了，而是你不得不谈，不谈你就断土。你就真吃土了，现在就拿住你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原来华尔街那位大佬叫戴蒙的，最早讲美国最应该囤战略稀土，原来趁他没反应过来，应该大量的囤稀土。现在呢，现在说这也都晚了，你说这也没用了。稀土是美国最后的软肋，也是中国现在捏着的唯一的一张王牌，现在就在这个历史节点把你给制住，我给你半年， 这是现在目前整个的形势，整个的真相啊，这个呢必须全盘的汇报给大家。那你说情况那么严重吗？那你美国得有表现啊。我原来一直讲啊，你现在回到2020年那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都回不去了，你只能拿到一个打折版的了，能打个7折，我认为就算伟大胜利了。还是愿意谈了，谁也不想把这事儿彻底闹掰嘛。《华尔街日报》的首席记者魏玲玲她做了一个报道，知情人士向她透露，如果未来几个月一切顺利，就是听这话都牙碜啊，你。那边哈，人家如果你听话的话，这就有点这个意思啊。习近平当局希望取得重大外交胜利，那就是邀请川普访问中国大陆，最早可能是9月。来吧，到我这儿谈，咱们宣布这个伟大成果。路透社讲，美中现在都有巨大压力达成停火协议。中方呢，现在是严重的通缩，消费疲弱，出口又遭到重创，急需要喘口气啊！各方面的数据是一塌糊涂，这都给大家讲过了。美国这边也受不了，美国这边呢，现在美元对其他的主要货币今年以来重贬超过8%以上。川普那美利大法案，现在对美债的担心，各方面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川普面临的国内的挑战，你比如说跟马斯克这点烂事儿，包括和洛杉矶啊这个以非法移民的这种抗议，各方面的他压力也非常之大。所以说现在呢都需要停火，但现在呢这个开关现在就很无奈啊，我们分析下来。一开始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但打着打着，我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怎么落这上了，落到他手里了。你说，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局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局，这就是现在贸易战的这么一个情况了。还是我昨天这个判断啊，最终会有一个协议的，但是上一次贸易协议的一个打折版，因为上次那贸易协议，中共是实在做不到啊，他自己也确实很吃力。上次刘鹤把事儿给搞坏了，这次可能要往回退一点，大概也就是这么个结局了。最后呢，跟大家咱们就是说一点新闻吧。实际上，在几天之前，就有朋友给我发信说，习近平要去哈萨克斯坦了，说在那边的中国企业、中企都开始做动员了。啊，很多人都来了，你得欢迎啊。另外，提前的很多布置各方面都用中企的员工，大家都已经开始动手了。现在在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的大街都已经开始布置了，啊，那个两国那个国旗啊，在路灯的旗杆上，都已经悬挂了，都已经开始了啊。这很，人家都是张灯结彩，都已经欢迎了。然后呢，因为毕竟朋友他一个消息源，我还不敢确认。最后呢，哈萨克斯坦官方做出了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6月16号和6月17号访问哈萨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然后，习近平将出席第二届中亚和中国的峰会。中亚是5国是6国呀？叫乌兹别啊，还有什么吉尔吉斯？土库曼那几个国家一块儿来跟中国来举行一个峰会。哈萨克斯坦，这是他官媒人家的报道，然后哈萨克斯坦总统新闻办公室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习近平届时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进行最高双边会谈。到时候，中哈双方元首将针对进一步深化中哈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来进行讨论。这你还有什么毛病啊？人家那儿的就等于官媒和总统办公室两方面都做了这方面的宣布，这件事儿呢，应该是砸实了啊，这个是砸实了。那这样的话，他去怎么样？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儿了。那边就"一带一路"呗，挖俄罗斯后边的墙角呗，这都是俄罗斯的后院啊。在那边，我们要想办法。这个上次就干了一回了，所以说这次呢也没什么新鲜的。关键是， 习近平如果16号活蹦乱跳的去了哈萨克斯坦，到那儿人家给来个大场面、大国宴什么的，那通折腾，那帮摇棍们怎么办？有朋友给我写信，大康别说话那么难听，干嘛叫摇棍呢？我坚持这个说法，他们是故意在欺骗，他们是在编段子，在欺骗那些墙内渴望求知的那些人们。确实，我跟墙内有时候个别联系，墙内的人用特别隐晦的语言说："大康是不是要出变化啊？是不是要下来呀？"就不说谁啊，就用这种隐晦的语言，大家都是小道消息在这种疯传。他们在，我认为这就是在愚弄，在欺骗。所以说，我说摇棍这还是轻的呢。你就看这帮人编的什么小故事，什么要官宣了，席下汪上。说什么习近平突发心脏病，张幼霞封锁北京。说习近平已经病重了，2次犯了心脏病，张幼霞带枪北京进行巡防。还有什么呀？关键时刻陈敏尔向习近平插了一刀。差不多得了，我就认为这差不多行了。所以说，你说这要是去了，到那儿一看，人家该干嘛干嘛，然后你们这帮谣言碎一地。这帮人又说那就是替身啊，然后呢说为什么让他敢能把他放出去啊？因为人家把彭丽媛扣为人质啊，最后他不敢乱说乱动，把他女儿扣成人质。习近平到那儿只能在那儿配合演戏。唉，所以说呢，还是这句话啊，我今天为什么专门来说这个话题，还是这句话，差不多就得了啊，这个别太过分了。是看在呢，我们在海外，我们就把海外的这些真实的消息，我们认为都是来自这些靠得住的大媒体，而且经过交叉比对，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一些真实的消息传达给国内。我们呢，也因为真正中国国内民主自由，真正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我们在海外没辙。之前给大家讲过，你说什么其他的那种革命啊，什么南斯拉夫，你包括什么伊朗革命啊，包括俄罗斯轰然倒地，苏联轰然倒地，包括东欧7国怎么样，没有一个是外部势力导致的。没有一个说我们这儿有一帮人在美国有一个海外民运，最后回去去领导了这场伟大革命，没有一个是这么成功的。最近就共产国家倒了一地，就没有一个是海外民运回去领导的，都是墙内人家国内自己的人民自己解放的自己。所以说，未来中国呢也同样是这个模式。我们呢已经出来时间太久了。我们和国内的那些人、那些生态、那些土壤离开的太久了，人家自己知道该怎么弄啊，我们只是负责什么，把现在全世界他们建这个墙封锁的这些真实的消息传达给国内的朋友。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海外所能做的最大的贡献了。结果呢，还故意往墙内投放这些虚假的消息。自己呢，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政治目的，还是自己就为挣几个这个自媒体小钱花花，我也不知道大家图个什么。所以说今天16号、17号，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我看你们到时候该怎么变。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oken，谢谢您，感谢政权，说郑明馆长此行是表演给对岸人看的，不是给台湾人看的。哎，有道理，有道理啊，但是很危险啊，因为如果你要一旦让对岸的小粉红们，或者是这各方面的自媒体们知道，这小流氓原来在台湾骂他们家习大的彭妈妈，好家伙，都严重侮辱，比原来铜锣湾，比原来那个什么牛振宇啊，那小朋友比他们那还厉害，好家伙，我不知道习近平能不能饶了这帮人啊。所以说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游戏，台湾人一点儿也不吃，我也不知道这家伙回到台湾以后遭人唾弃啊，遭人唾弃。 新加坡张无忌说明天星期五做朝拜的星期五是不会打的。啊，说到那几场中东战争，那再专门找这个礼拜日，找这个宗教节日在里边下手的可好几回啊，可好几回啊。咱们大家注意啊，当然说了，你得给那帮人跑路的机会。你就是那帮家属啊，包括外交官们撤退，那也不是说加上包撒腿就跑啊，他也有家当，他也有东西啊，还有孩子，所以说这也得容功夫。所以我认为呢，大概时间，咱们说个日子的话，我认为在48到72小时这段时间是比较危险的，是高度危险的。这里边哎呀，坏了，面影啊！说伊朗政教合一还是中世纪的政治制度？伊朗若想民主，还有几百年的历史进程呢，还是一件事儿啊？为什么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老爱聊一些经济性的话题？因为经济这件事儿是太重要了，有的时候经济是决定政治生态的。所以说，伊朗，你比如说，包括我们有经常感叹土耳其，为什么你说？那个什么呀，伊斯坦布尔的市长最后就干不过这个埃尔多安，那大城市的这高度都投那边，可是广大农村他就投埃尔多安，你就没办法。伊朗也是一样，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和它的文明水平是相匹配的。那这工业化作为伊朗来说差得远呢，那你想得到这种在工业化的情况下才有的这个民主自由啊、法治这些东西，这种近现代文明是不可能的。一个以农村为主体、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这个是很难的。就是形成了，它的素质质量也是很低的啊，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说，伊朗这个你打倒了一个这个，谁回去？您说，把教权干掉，您说谁回去？王权呐、啊。那个谁呀、啊？那原来那个老王子，他儿子现在在美国呢。他前一阵很活跃的呀。如果你要把这帮教权打完了，最后那王权又回去了，大伙儿又在那儿欢迎。巴列维嘛，小巴列维，Vlo 说背叛过一次就永远得不到信任，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没错。这是这次开撕啊，两边呢拿一个伤势膏啊，拿一个创可贴，还能把它给糊上。等下次开撕的时候，就不可能啊像这次这么还能够和解了。大司空，中国开放金融能源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大量进口美国原油粮食，确实又没钱，只能口头上大大的让步，能拖一年是一年。打折的话，粮食的话，那阿根廷啊，什么巴西，这就倒霉呗，又不买你的了，只能都买美国的了。包括呢，它那个液化天然气，原来是中国从美国买完了以后又把它卖出去，因为自己没法用，那个成本太高太贵。我也不知道这次呢。你尽管手里拿着稀土，但他也知道你整个的经济的基本面是这么个倒霉德行，所以说他也不敢太如何怎样啊。所以说这两边应该还是有的谈了。墨尔本老农说，关税不是一个谁高谁赢的游戏，这里边的利益考量是非常复杂的。关税武器化有正面有正面效果的条件非常苛刻，而美国不具备，这也是我认为他们愚蠢的原因。稀土的控制是一定会存在，日本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您说的对啊，整个的产业链全链条，中国是全链条控制的，日本只有那么一点点啊，最上边那个做磁铁的那一块，可能它有一些高等的技术。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川普现在的第二战役呢，我认为他能打赢。最后这一镰刀关税，不管多了少了，打不打折，他能收到。收到了又如何？1930年胡佛总统就做到过，然后又如何？你跟美国老百姓能吃吗？你给人家减了点税，增加了一点收入，结果你加了那么多的关税，会不会反映在超市上？ 反映在货架上，老百姓接不接这个，那个是他关键的第三战役。所以说现在你收到关税了，就像您讲的，条件非常复杂，非常苛刻，这个不是没人做到过，1930年这不是做到了吗？又如何呢？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